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我是热炒店的主厨哲荣。每一次呢，我们有之前访问过的来宾，这个暌违已久之后回来呢，我都会特别兴奋。对，那今天我们就是一个来宾回娘家，但是呢，他要分享的地方呢，和上次是超级不一样的。上次他分享了一个非常干燥的地方，那这一次呢，他要分享一个海岛。那至于他的人生为什么又会和这个海岛牵上关系呢？等一下我们再来聊。我们先欢迎来宾出场，欢迎我们暌违已久的来宾何黎医师利欧李欧，欢迎何黎医师。
嘿，旅行热炒店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何黎医师李欧。
耶，利欧，欢迎你回到我们节目上。你上次是分享
阿曼，
对，我还记得你分享之后，真的有听众跟我说，他听完你的那一集之后，真的跑到阿曼去旅行了，
真的吗？
而且非常满意，真的
，太惊喜了，对，很棒的回馈，
对，而且就是说，这个阿曼是用来解锁阿拉伯半岛的第一个国家，其实还蛮适合的，就是从那个地方去作为一个切入点，去认识阿拉伯还有整个海湾区的这个文化。
对啊，就不管治安上啊，或是就生活都蛮传统的样貌，
是
这样子。
那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其实已经2年过去了嘛。我们刚录音前，我们还在聊说，这个我们看了一下上次录音的时间，差不多就是正好2年前。
对对对
对对。那这2年你有没有去一些比较其他一些地方？你应该不会就是阿曼之后就没有去其他地方嘛？应该也这个人生也历练了蛮多世界上不同地方的吧？
对啊，没错没错。那时候阿曼是2022的8月9月， 然后2023年。那时候我去了就韩国首尔，然后澳洲的东南部，然后后来有一个机会，所以我到了台湾的邦交国帛琉，在那边生活了8个月，然后今年2024的话，我去了一趟南美洲，
哇，
然后还有缅甸，
这个旅行的量还有这个涵盖的范围，我想在听众耳中听起来也是蛮厉害的，就是短短2年之内，解锁了各个不同的州，然后去了这么多很不一样的地方。今天很荣幸可以让你回到我们节目上，然后我们又再一次的可以面对面聊天的，非常开心。那我们就要来讲你刚刚讲到一个关键字，就是说，你去了一个台湾的邦交国叫做帛琉，对，然后你说是有个特别的机会，对，没错，今天我们就要来聊帛琉。来，那先跟我们讲一下这个特别的机会。好，我知道你为什么要讲特别的机会，因为你要埋一个梗，你为什么会去帛琉？来，到底这个特别的机会是什么？
哦，是这样的，就是我会去帛琉是因为我去担任外交医疗替代役。
哦，哇，又是替代役，就跟我们上一次那个去这个
土瓦鲁
那一位一样，是那个替代役身份的。
对对 对，
对，但是你是医疗替代役。
嗯，是这样讲啊，就是有很多政府部门都有替代役的缺，那其中外交部开的缺叫外交替代役，那它底下又可以依据你很多不同的专长，比如说我是医学专长，那其他可能护理啊，或是比如农业园艺方面，畜牧啊，水产等等，大概有接近20个上下。
哦，哇，有这么多，
包含资讯工委等等的不同的专长，那每一个专长它会有不同要求，不同的门槛跟名额这样子。通常是台湾的邦交国啊，有一些是可能关系比较好的非邦交国服务这样子。
好，那虽然说台湾的邦交国真的不多啦，但是这些加一加，然后再加上关系好的非邦交国，应该也有超过10个。
对对，大概10出头个这样。
所以当初是怎么可以选吗？还是说是要这个抽签分配？
哦，对，就是国家签会依据台湾在那个国家有哪些的计划对应的。举例说，可能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有医疗计划，有的国家可能它有园艺计划，然后但是没有水产或者什么，就是会依据那个国家现有的台湾技术团在那边做什么计划，那对应需要什么专长的缺额。
那了解了解，
相同专长的役男他就会有可能这些国家的签。那我们在成功岭的时候有一个叫役别甄选日，那一天的话，我们所有的外交役男会第一次大集合，然后你相同专长的你就会上去抽你的派驻国家的签这样子。
好，讲到这个抽签呢，因为我本人也是有服过就是一般的兵役对，然后那时候我们当然我们抽来抽去都是在这个中华民国的辖区以内嘛，所以大家比较关心的是我们抽到的是比较爽的单位，比较凉的单位，还是比较对，或者金马奖那但是呢你们就不一样，你们抽的都是其他的国家的。抽签之前你是什么感觉？还有你本来期待可以抽到什么地方？
哦，因为我这一届只有我一个医学专长的役男，所以呢，我原本就有打听，因为原本医学缺有4个，然后分别是4个国家：非洲的史瓦蒂尼，然后太平洋上的帛琉、马绍尔群岛，还有土瓦鲁。
OK，
对， 然后呢，我原本自己其实心心念念的一直是斯瓦蒂尼，这其实我想这件事情已经想十年了。哇，对，可以追溯到我高中选类组，就是后来去考医学系，而不是念一类组的外交系。
哦，
对对对，
所以当时就是因为对于这个斯瓦蒂尼其实是有点憧憬的。
对啊，对啊，
哇。
对，不过就是因为就申请的只有我一个，然后可能上面的一些承办人就自己觉得说，诶，四个国家里面正常人大家都会觉得去什么生活品质，或是说感觉听起来好像观光最发达最吸引人的帛琉，
是，
所以他们就自己把另外三支国家签给挪掉了。
所以你并没有抽签，是他们把另外三支签拿掉的。
哦，对，他们还是有跑鬼形式啊，就是叫我上去啊，我自己把签条拿出
唯一的
拿出来，然后涂胶水再粘回那个名册上面。
OK， 就是说你还是有做抽签的动作，但是基本上你就是已经被决定了你要去帛琉。
是啊，是啊。
那你当时的感觉是怎样？就是知道你要去帛琉的时候，
其实入伍前我就已经有打听到说，好像可能没有斯瓦蒂尼的签，我那时候还蛮小沮丧啦。对啊，有想说，我是不是要放弃这个机会，或者说有没有办法？我可能隔一年再申请。
了解，好吧，你是真的是心心念念着这个斯瓦蒂尼。
是啊，是啊，
哇！但是总归呢，对，最后命运还是把你带向了帛琉。
对啊，没错，缘分，缘分
也是缘分。然后，那我想后来这个国家的这个经验，应该也没有让你太失望吧？不然你今天怎么会在这边分享？
对啊，因为也是我觉得人生当中很难得的历练啦。
哦，那我还蛮好奇，就是这个医疗团在帛琉当地大概是在做什么样子的事情？
哦，是这样。那讲到医疗团，我们要先讲就是台湾在友邦国家的医疗计划。
嗯哼，
那医疗计划的话，它现在的做法是，因为像外交部提出一个案子，那国内的各家医院会去投案，因为像投标去承接这些案子。
了解。
然后在每一个有医疗计划的国家，它进行的方式都不太一样。比如说以非洲斯瓦蒂尼，它是北医，台北医学大学，它附设医院来负责经营。
了解。
那他在那边的团就很大，他我听到是说常驻的主治医师就十个，还有其他的医疗之类，护理师啊、药师、医检等等的。
了解。
那像帛琉因为距台湾近，然后班机啊、直飞什么也方便。那他负责承接执行计划的是台北的星光医院。
嗯哼。
那星光医院的做法是说，他每一个月会派一到三位不同科别的医师过去轮流支援。
Okay，
那
轮流的，
每次待大概就一周半到两周的时间。
哦，是
这样。那
所以和国内的医疗院所是有合作的，这样子
算是说就是星光医院来执行外交部，
来做执行的
外交部的
工作
的这个台湾医疗计划在这样。那另一个则是说，没有台湾的医师过去巡回的时候，平常那边是有一个护理背景的叫协调人。
嗯哼，
他常住在那儿。嗯，然后还有我一个就是医疗医男。
哦，
对，所以那除了台湾的医师过去巡回，那其他时间的话，我自己是会在国家医院的门诊区，我有一个诊间看诊。
哦，
那另外的话，我们也有做校园的卫教计划，就是到当地的小学里面去帮学童上一些健康教育的课程。
Okay。
那再来的话是跟台湾技术团那边有一些营养啊或是蔬果原因的计划。那我们会到就是社区里面去做一些慢性病的筛检，然后可能结合说一些均衡饮食，像厨艺展示课，就是教分享一些比较健康的食谱，一次
可能煮，
现场就煮个两刀的两到三道菜这样子。
OK，
对对对。
所以这样听起来，其实就是除了我们比较一般理解的医师的门诊工作之外，其实还有这个卫教的部分，以及和营养相关的部分，
就是比较社区医疗的部分。
OK， 所以其实还蛮包山，要想包山包海，说应该说还蛮多元，
是啊，
还蛮广阔的一个工作的。
是，
就只有一个替代役男，但是就是涵盖那么多的工作。哇，所以这个算是你在当地所扮演的一个角色。
是。
好，那我们已经聊了这么多，你当初齁这个特别的机会到底是什么把你带到帛琉去的齁，不是一个这个观光团或者是什么齁，是一个这个外交医疗替代役，而且是唯一的一个替代役男齁。那不过这边我们还是先拉回来，我们先好好来认识一下帛琉这个地方好了齁。因为虽然我想帛琉我们印象中知道它离台湾不远，但是要明确的指出它的方位在哪里，我想我们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那么明确的讲出来。那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帛琉它大概在什么样子的地方，然后那边的环境大概是怎么样？
对，帛琉的话在台湾的西南边。那如果以台湾出发的话，你可以想台湾的南边 往南边飞的话就是菲律宾，那在菲律宾再往东边一点点就是帛琉、
嗯、
那它距离台湾的话现在飞机直飞大概航程是3.5小时、
哦、
所以以时间感觉上来说跟台湾去可能去东京啊去曼谷的飞行距离是差不多的，
所以它的纬度其实和菲律宾是差不多的，
差不多，
菲律宾中部可能差不多，
它纬度大概在北纬7度到9度之间、哦、算是一个热带海岛的气候，
就比台湾的纬度再更低一些，
没错没错，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这个纬度了嘛，那当地就是这是个海岛嘛，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这个当地的这个地形啊环境大概长什么样子、
嗯、帛琉的话它整个国家大概有350座群岛组成、哦、它有350座群岛，不过大部分的人集中的岛大概有人居住的大概不超过10座，有大部分都是一些珊瑚礁岩的那种无人岛，有的
是
岛有的是礁这样子。然后岛上的话其实地势起伏也蛮大，就像丘陵地，你可以想象成就是海平面上凸起来一座丘陵，所以其实即便是你在它最大的城市科罗的市区、嗯、走路啊或骑车开车它都是起起伏伏的。
欸
对对对
，OK， 哇，所以它不是那种平平的，像我们想象的那一种，
不是
纯粹的珊瑚礁岛这样子。
对，然后整个国家人口约略是20000人。
嗯哼，
如果大家看地图的话，就是它的国际机场在的那座岛，我们一般俗称叫大岛。
大岛，嗯、
对。然后大岛它经过一个跨海大桥 KB 大桥，往它的西南边连接到的叫做最大的城市叫科罗市，也是它的前首都。
哦，所以现在搬到其他地方去了。
对，
他首都，
对，他是为了说，印象好像是2005、2006年的时候，为了说平衡整个国家的区域发展，他把它搬到大岛东边的一个山头上面，他盖的像小白宫。
哎、欸，
对，那所以大家如果就是搭飞机从台湾飞去，你坐在去程，你坐在左边靠窗的话，是有机会从空中就看得到他们的国会，就小白宫，
就是帛琉的白宫。
对对对对，不过那边的话，就真的是除了那个他们的国会最高法院那三栋行政设施之外周边没有任何人住。
OK， 所以主要的城最大城市还是在科罗。
对，全国大概2/3的人口是住在科罗。
哦，然后其他可能就是散居在比较小的聚落啊或者是其他岛屿上面。
对对对没错。
我记得帛琉这个字应该就是岛屿的意思。
没错。
在南岛语言里面、嗯、因为你发现南岛语言很就是使用南岛语系的很多地方他们都可以看到这个帛琉是吗？帛琉。
对，或者当地帛琉语他们有一个比较接近的拼音是帛琉、
哦、
B-E-L-A-U。
OK， 是他们用的这个拼音叫做帛琉。
没错，不过帛琉 P 开头的那个其实比较常见，他们正式的国民也是 Republic of Palau。
OK， 就是岛屿的意思。
对，但是蛮有趣的是像我刚提到他们国家医院的名称写的是 Belau National Hospital、oh, B 开头的那个、
okay. 所以就是两者都会用，没有很明显说就是说、欸、哪一个比较
还是 P 开头的那个、
哦、P 开头的并是那个正式的国民这样子。
对 对, 對，
了解了解，
都是 B 开头的。我印象里好像还真的只有国家医院是用那个字
哦。但是当地人可能会两者都用嘛，嗯、
发音蛮像，
发音对 对, 對，我想
说外国人可能
P 和 B 可能对对对，特别是对于我们中文使用者来讲，那个 P 和 B 的这个开头可能也不见得掌握的那么清楚嘛。吼、
嗯，帛琉的话，它整个国家是350座大大小小的群岛组成，
嗯、
那整人口的话约略是20000人，那实际有人居住的岛大概不超过10座，很多它是那种就海里面地壳苔生的那种珊瑚礁石灰岩的、哦、有可能是无人岛或是无人的礁这样子。那它整个国家这350座岛加起来的面积大概是2个台北市大，
所以也没那么小，但是也没那么大。
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那比如说像它从它的南边到最北边其实也有个60公里的距离，就是你开车、嗯、它有环岛公路，开车可能时速80-90、okay. 可能也要开个1个小时。
OK， 是，所以也不是那种穿拖鞋散步就可以环岛一周的那个距离、啊、
而且它是丘陵地，真的落差会蛮大的，
所以也是可以就是对消耗一些身体的能量，不会因为说在这个岛太小就缺乏运动这样子。好，那谢谢对 Leo 帮我们对这个岛的概况做了一下介绍，让我们比较容易想象不管是它的位置、它的地形还有它的面积到底有多大这样子。嗯，好，那我们对帛琉有个基本的认识之后，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帛琉如何成为今天的帛琉。 因为柏流我们查一下它的这个独立的年份是1994年，对，所以它今年其实是独立30周年、
嗯、没错，在上个月11月份的时候、
欸、真的才刚过不久、欸、我发现我们节目真的很容易录音的时候碰到一些
十月
的时候，对，好，2024年10月的时候，对，不过30年，但是、欸、在那之前柏流它其实有被很多很多不同的国家统治过，包括它独立之前它其实是这个美国的海外领地，或者是所谓那个太平洋托管地嘛、嗯、那在那之前又有很多很多还蛮复杂的历史。好，那我知道我们的听众们呢就是不怕这种历史背景的，但是还是请 Leo 可不可以帮我们简单的就是回溯一下说，哎，柏流到底哎过去经历了多少不同的统治者、嗯、然后到今天这样子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存在、嗯、
好的，那如果讲到比较近代的话，柏流大概是在16世纪的时候被所谓欧洲大航海时代西方人发现、嗯、那他在16世纪的时候就跟着刚刚有提到他西边的菲律宾一起被纳入了西属，就是东印度群岛 的范围，
是，
那这样也是持续了大概可能300多年的时间、嗯、那到了1898年美西战争、嗯、美西战争以就西班牙战败收场，是，那菲律宾就是算是被美国殖民吗？
对，
我不确定
是，
对，我不确定是殖民还是什么，
就他被纳入了，他变成美国的领土，对，
对对对，就是他像他旁边的菲律宾就是变成了美国的控制的范围，
是，
那至于柏流呢则是依据西班牙跟德国的合约被卖给了德国，
被卖给德国，
对对对、嗯、卖给了德国，然后后来这样的时间大概过了20年左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嗯、那日本跟德国是那时候是不同的阵营，对、
欸、是，
德国是同盟国，日本是协约国，那日本就用这样子的理由说出兵德国领地这样
所以他们就出兵攻打柏流，
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有点既视感，可能读中国的近代史有听到诶好像青岛的胶州湾也是日本那时候就说对，就是对德国宣战，然后就出兵，
因此去那边打，
没错没错，那在一战结束之后，那时候的联合国的前身国际联盟就是有点委托或是说有点默许日本继续留在那，然后日本后来就是慢慢修法把它变成南洋厅，就是日本的一部分、嗯嗯嗯、那这样子也这样持续了大概约略30年的时间、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那太平洋战争的时候美军跳蚤战术就是去占领了柏流，
柏流、嗯、
然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那时候就联合国把西太平洋的好几个群岛，那现在分别是各自独立的三个国家，一个是提到柏流共和国、嗯、另一个是马绍尔群岛、嗯、哼，那还有是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是，
这三个国家统一就是委托美国代管、嗯、那那时候叫做 TTPI Trust Territory of Pacific Islands、嗯、这样子，是直到1994年的时候柏流才正式完全的独立。
所以我们这样回溯一下，就是刚 Leo 用快速的方式整理，就是先被西班牙统治了很久，然后再来德国短暂一段时间，然后一战之后变成日本，二战之后又从日本变美国，但是美国当时其实算是一个名义上算是一个托管性质、嗯、对，那在198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马绍尔群岛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先独立嘛，然后再来柏流是1994年，对，然后他们那时候其实还有一个是那个北马里亚纳群岛，那他是决定要继续当美国的海外领土，
没错
这样，
没错，
对，但是他们这四块土地都经历这样子，就是西德日美这样子的，然后有些有独立有些没有独立这样的一个历史，
没错没错，
我们刚刚就这样子、欸、快速的就是回溯了一下，是说这柏流到底被多少不同的人统治过，哇，真的是非常的，要说精彩吗，还是换种方法来讲也是一个历史的悲哀，然后不断的被不同的政权去支配、嗯、那我们好奇的说，过去这些统治者他应该都在当地留下了一些影响吗？你有看到什么比如说美国或者是更早之前的日本在那边留下来的影响吗？
这边的话就是因为美国是近代统治之间最长然后也是最后一个嘛、嗯、所以说很多在比如说制度面上是延续美国，那举例你走在路上你会看到就是车子是跟美国一样右侧通行、
哦、是，
那他们的学制也是延续美国、嗯、elementary school 小学是从1到8年级、
欸、是、嗯、
然后接下来 high school 是9到12年级， 嗯， 嗯， 嗯，那他们的医疗体系的话也很像美国，就是你去政府公家医疗体系的话你要先看 GP General Practitioner、
okay、
用一般科的门诊，
是是是是，
有点像台湾的可能像嘉义科这样，
嘉义，
他先评估，他可能评估治疗或他觉得这个需要转诊给专科，转给内科给外科给骨科啊耳鼻喉，他开转诊单给你，你才能再去看专科，
这是非常典型的美国医疗制度
没错没错，然后提另一个就是他的大部分的 物资，不管是食物、肉类、蔬果或是能源，绝大部分的东西都是进口进来的，然后物价也非常贵。举例，可能大部分餐厅啊，外食一餐还是15到20美元，
哇，
就台湾的两到三倍，
几乎就是跟美国本土同价位。
然后汽油的话，哦，对，它的那个度量衡也是延续美国，就是加仑啊、几磅啊，
然后距离也是用英里吗？
没错，没错。
所以它在美国是用一样，一直到现在都还是用
这些多少 inch feet。
哇，所以他们几乎没有用公制，都是用这些
美国的度量衡，就是延续美国的度量衡。然后，哇，所以换算过来，我那时候换算过汽油一公升台币50几块，
哦，
就台湾大概2倍。
对啊，这很贵。
电的话，哦，我在那边待了8个月的时间，它电费涨了2次，然后涨了40%。
哎，
然后一度电来台币12到14块，
所以哇，这些东西都是这个所费不赀，
没错，很贵，然后还时不时就停电跳电，
哇，真是海岛的生活真的不容易，
对啊，动不动就停电停水，网络怎么没了？
岛上的电是怎么来的？
哦，它那边是有那种应该是燃气的发电，
燃气发电，所以还要仰赖船只把那个煤气送过去，基本上
没错，
所以也是就是有点看天吃饭啦，如果那个气送不到或者是运作不顺的话，可能就没有办法。
有一些小，有些比较小的单位又在发展类似像太阳能，装一些太阳能板，或是因为它有一些离岛比较远，可能在岛上是有装自己的太阳能发电板这样子。诶，对，然后因为像前面还有一个最最远的，我们一般会叫西南群岛，它距离刚刚提到的科罗有600公里远。
诶，好远啊。
它那边几乎是，我自己是没有机会踏上去啦，那边真的是蛮遗世独立的，上面没有水，没有电，没有机场。哦，船的话
600公里还蛮遥远的。
有其中一间连锁超市一个月会有一艘补给船过去，哦，但是它因为没有，也没有码头，就是要换小船，然后就是滑，然后靠在沙滩上，
是
这样。然后岛上我印象就是完全没有任何医疗设施。
哇，所以帛琉也有这样子，就是非常偏远，然后基础设施也非常缺乏的地方。
对，没错，就是真的很远很远，远到看地图我印象离印尼好像也不太远了。
反而离
还是马来西亚之类的。
是是是，了解了解，对吧，啊，所以这个帛琉的岛屿的分布范围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再更广一些，哦嗯。那回到我们刚刚讲，就是我们讲到一些美国对帛琉的影响，有日本对帛琉留下来的影响吗？哦，
日本的影响的话，这个我觉得相较起来再细微一点，以游客来说比较明显的大概是有一个蛮有趣的，就是超过 90% 的车都是日本卖过去的二手车，直接卖过去，所以方向盘在右边。
哦，所以就是跟美国开一样的方向是在路的右侧开。
对对对，
但是它方向盘在右边。
对，没错，
所以就是一种其实你看不太到那个中心线在哪边的状态。
其实反正即便科罗市区主街就是那一条街。
哦，所以其实也没什么关系啦，
大家可能久了也就习惯了，方向盘就驾驶坐在车子的右边，然后车子也靠右边开。
了解了解，大家习惯了。
对，然后有另一个的话是帛琉有一些人，他是土生土长的帛琉人，那可能也没有混血，但是他的姓氏是一个日本名字，
欸，
日本的姓氏。
那是因为他们过去被日本统治的时候给他当地人这一些姓氏吗？
我听到大概也是跟日本统治期间有关系。哦，
是不是像台湾比如说过去皇民化运动的时代，那有一些台湾的本地人被给予这个日本姓氏，
可能有点类似，但是我不确定程度上有没有那么的彻底啦。
了解，但是是的确存在一些人是他很明显就是本地人，然后没有混日本血统，但是却有个日本的姓氏。
没错没错，
Yamazaki 之类的，
有什么 Yokohama 或者什么，
好神奇哦。哇，就会有这种好像那个时空错置的感觉，说，他怎么会有这个姓氏这样。
对啊，比如说我在诊间看诊，那护理师会先把那个纸本的病历送进来，那打开，名字看起来就是一个日本姓氏，然后医师要自己走出去到外面有一个候诊大厅去叫病人的名字，然后你叫了一个日本的名字，然后来的是一个就很明显是就是南太平洋人的面孔。
还蛮神奇的这种错字的感觉。
我发音不正确的，他听错了吗？
是，但是可能久了之后也慢慢习惯了，就是当地是这样。所以这是日本人留下来的影响。 好，那我们刚刚讲到了很多他过去的统治者嘛，吼，这个西德日美。我们回到帛琉人本身，你会怎么描述这个帛琉人的面貌？就是我们大概可以想象，帛琉可能最早在这边有所谓密克罗尼西亚这个地区的原住民，但是后来这样人来来去去，这边他最后到底汇集了哪些来自周边国家的人，还有他们在这边做什么样的事情？
我觉得帛琉社会人种或者说国籍的组成非常非常的多元。以帛琉来说，他最主要的经济还是仰赖观光业，游客的来源大概是每年的北半球冬季，从感恩节到圣诞到 New Year、这段期间，有很多欧美国家的潜水客，气瓶潜水的，也是靠着不就帛琉很得天独厚，就是像科罗州以南很多潜水的潜点，其中在叫 Rock Islands、那它其实很得天独厚，是它这一大堆的群岛，它外面有一整圈的珊瑚礁环礁把它包起来、所以即便它在太平洋这样的大洋上，它的浪风浪就海浪相较起来是比较小的
哇。
然后尤其它又靠赤道，海水一整年大概28到30度
哇，就很适合水上活动。
就北半球其他潜点可能冬天不能潜水的时候，帛琉它还是很适合潜水。
了解，所以会有很多观光客在这边。
对，那个时候的话大概是以欧美国家北美啊欧洲为主，然后再接下来其他接着东亚国家的寒假然后或是暑假的时候就是东亚客居多。那服务这些客群的观光旅游业，因为地缘近啊，所以还是东亚的国家从事观光业的从业人员比较多，比如说台湾啊中国啊可能香港日韩这样子。
OK, 就是比较近的这几个国家。
然后如果是比较基层的劳动力的话，很多会来自隔壁的像菲律宾然后再来有到南亚的孟加拉、尼泊尔这些、
真的、
有一些零零星星可能斯里兰卡也有。
哇，比我们想的更加多元。
对对对。那像我自己在医院的话，他们医疗体系的医师啊护理师来源也很多元。比如说我在 GP 一般科的门诊，一个主负责的女医师她是印度人、然后有另一位女医师她是土瓦鲁。然后一些如果专科医师的部分的话，两位一般外科跟妇产科的医师都是菲律宾医师。
OK。
然后曾经有一位也是整个国家唯一一位骨科医师，他是乌克兰。
哇。这个已经有点超越我们的想象了，就是哇，原来有一位乌克兰医师在帛琉。
对，然后护理师的话很多是来自斐济。对，因为斐济它算是太平洋岛国当中人口最多
的，
就是几万接近100万人，
是是是，
他们自己有自己的像医学院啊护理学院这些、
所以他们产出了这些人才。
对，而且我听说就今年的大选之前，当地就是护理师的工作环境待遇不是太好，所以蛮多护理师外流到其他太平洋岛国的。
了解，欸，这个是很意外的这个现象，就是说这些人在不同太平洋岛国之间，不管是到这边来工作呀，或者是流动到这边居住这样的情况。
对，然后当地的话前面提到的学制，他帛琉其实高中毕业之后，他唯一的算最高学府是一家叫做帛琉社区大学。
是，
那他不是一般四年制的大学，他是两年的。
OK,
所以可能有点像美国的有些算辅助的，
对，其实就是社区大学啊，或者是对，
没错，所以
技职教育。
但是其实就是如果你要学一个比较专门的专业的话，你可能还是要去其他国家
是，
可能透过外国政府可能有提供这种外籍生奖学金的机会，比如说可能来台湾。对，我有遇过在那边的妇产科的住院医师，他是台湾的义大，高雄义大学士后裔，他曾经有一个外籍生专班，在台湾毕业的。然后我曾经在医院里遇过两三位帛琉的医检师，他是在台湾也是高一毕业的。他看到我穿的制服上面是台湾，然后他突然跟我用台语跟我打招呼，
这所以他想要也有学一些台语这样子，
而且我觉得他台语比我好。
好吧，这个对，我觉得我如果遇到可能也会有这样子的这个尴尬。
对啊，然后还有另外两位也是帛琉当地的住院医师，他们蛮特别的，他们是在古巴学医的。因为古巴也是有一些类似医疗外交，然后给其他就代训其他可能比较开发中国家的医师人员， 对，他们西班牙语超溜的，欸，就完全想不到。
真的听到这边我就觉得说，其实有时候会发现岛屿你乍看之下它很孤立，但是它其实它这种开放包容还有流动的性格可能比大陆的国家还要更加强烈。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岛上的东西就是这么多，你要受教育或是你需要资源，要么就是你人要出去，要么就是外面的人必须要过来，哦，所以岛屿你以为它是孤立的，它其实常常比大陆的国家更加开放，
没错，
多元。真的好，所以我们刚刚大概对于在帛琉的人群，哦，这个轮廓，哇，这一种多元复杂的轮廓有一个初步的认识了，哦，那我们现在也大概知道这个帛琉它这个国家的背景，那现在我们是不是来还是来讲一下这个听众可能比较想要知道这个旅行相关的部分，可能对听众来讲比较实际的部分，哦，旅行的部分，哦，哎，那我们后面会再回来聊一些你在当地的观察，嗯，如果我们今天来到帛琉旅行的话， Leo， 当然你不是去旅行的，你是去工作的，但是毕竟你因为工作的关系在那边待了8个月的时间，然后也看了很多不同的地方，你觉得如果有人要到帛琉旅行，有哪一些你观察到的景点或者是活动你会觉得说，欸，是特别推荐的？
帛琉它的观光旅游最精华的啦，当然还是都在海上，嗯，那海上的话不管你是一般的那种团客可能会去浮潜，那刚刚有提到说隶属于科罗州的它南部的那些洛克群岛，那一般的话可能会有分所谓的东线跟西线，大概至少两条路线，所以你可能就会各一天的时间就是出海浮潜，
就是，一日游这样子。
对，然后再来的话，如果你是有气瓶潜水也非常推荐，尤其是每一年的约略在10月到隔年可能3、4月有一个叫曼塔季，曼塔的话是叫鬼蝠鲼，就很大很大的鲼鱼
哦，红鱼，嗯，
那个曼塔的话在全世界大概只有10出头个国家的水域有机会看到，欸，有多大呢？就是曼塔它其实细分的话它又分两种，一种叫 Ocean 大洋鬼蝠鲼，另一种叫 Reef 礁岩，听起来好吃，礁岩鬼
礁岩，对对对，那个礁石的礁，岩石的岩。
那 Reef 的话它会比较靠近岛屿，那帛琉那边大部分看到的是这种 Reef Manta，那如果以整个曼塔来说，有记录到最大的曼塔，它的那个宽可以到7公尺，
欸，
长9公尺，
欸，这个重
3.5公吨，
太巨大了吧。
就是你在水下遇到他们的话，就是有点像一台就是小的公车朝你这样过来，
有点可怕。
不过他们其实是那种滤过性的动物啦，就是他们是就是过滤一些那种浮游生物啊，或者是小虾米啊，或者是这些，然后他们也真的蛮温驯，然后非常非常优雅。
所以有些人会用气瓶潜水的方式去看这一些。
对，没错，嗯，这是一个最大的卖点。然后其他的话，因为刚刚有提到说他在洛克群岛外围这些一个环礁整个包围起来，
是，
所以说它也有海下有很多的那种断层，然后生态非常的丰富，你可以沿着断层这样游，
嗯，哦，沿着那个断层线然后看那边的那个珊瑚生长的，
对，整个就是珊瑚或是各种非常缤纷的热带，
欸，
对，
哇，听起来好吸引人哦。
因为我自己也是在帛琉才开始接触这种气瓶潜水的，
哦，所以你自己也有去做？
对，我是在那边开始学，然后考证照的。对对对，
哇，这个替代役还可以顺便考这个潜水证照。
对，而且因为我自己之前比较没有玩这种水上活动啦，然后我第一次接触的时候，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惊艳。我觉得水下的世界跟陆地上世界完全是两个世界，嗯，就是因为水下一条可能掌心大的热带鱼，它有各种非常缤纷，比如说亮黄色、亮红色、蓝色，它可以这么密集的排列，那跟陆地上我觉得任何的地方可能都看不到有这么多缤纷的色彩，很密集的有办法排列组合在一起。
嗯，真的是有些东西你非要到海底下，不然真的没有办法看到。
对，这是玩海的部分。那再来，如果离科罗市区稍微近一点，也是水面上的话，你可以划 SUP， 划丽江、
嗯，
SUP， 你可以从港口就划出去，划到类似港湾里面，也有一些小的无人岛在上面可能吃午餐，哦，这些的
就滑上去，然后你就自己坐泳只能坐岛屿，
对，不过
在那边野餐，
因为你可能要租装备或是还是需要一个导游，
哦，了解了解，
带着你
这样
比较不会迷路，你就飘出去
了，了解
对，然后再来的话，因为刚前面有提到说他其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经过美国的跳岛，然后
是
也有发生了很多蛮惨烈的战役，那其中一个很有名的岛叫做贝里琉岛，
被你留到。
那它是在刚刚提到的洛克群岛再更南边一点点、那大家可能有听过太平洋战争当中的中途岛战役、
是中途岛战役。
那其实在中途岛战役在更之前贝里流战役也是类似程度的惨烈、
所以是美军去攻打那个岛，想要从日本的手中取得这个岛。
没错没错，那那个时候他们的贝里流战役大概持续了两个半月的时间。
哇，
那在两个半月的战役当中，美军消耗了将近1800万发弹药。
哇，在那么小的一个岛屿上面。
对，然后两军的阵亡人数是超过10000人。不过主要是日军啊，因为日军最后就是完全被歼灭那样子。
了解。哇。
那所以在现在的岛上，他人口大概可能后来战后有再搬回去的也就只有数百人这样。
OK。
人少少的，但是岛上就是到处都看得到当年烽火的痕迹。比如说那个路上那种草皮草地上可能有报废的美军的战车、然后可能有被打下来的临时战斗机，
已经过了这么久了，
螺旋桨
那边，
或是说当初投的炮弹啊，
哇，好，这个 Leo 正在给我看照片，我有惊艳到。好，之后那个照片我们再跟听众分享。
对，不过其实有一些可能体质比较
敏感
的话，会说那里真的可能比较阴啦。那其实包含日本的天皇夫妇前任啦、平成
是平成，对
对，就平成年间日本天皇夫妇是有亲自到那座岛上，他访问帛琉，然后他们有再转船过去到贝里流岛，然后上面是有办一些那种安魂的仪式。
了解了解。
然后那上面也有很多可能日本的一些民间机构盖的类似像神社啊或是墓地这样子、
就希望可以
一些纪念碑，
希望那个逝者的灵魂可以安息。
是的是的。然后如果不是跑那么远的话，其实在刚提到科罗的市区，你仔细找就也可以找得到这些二战的遗迹、
那边也是过去的战场。
比如说有一个是也是台湾人开的叫帛琉大饭店 Palaisia、可能蛮多团客会住那边的。他在主街上，那在他的后面就是跟主街平行的那条街，如果你站在饭店门口是往饭店的右后方，就是他的一个转角，在一个私人民宅的庭院里面，就你从外面走，就那个小巷子你从门口走过去就看得到，它是还有二战日军的机炮。
哦，哇，
就是那种防空炮，
就在
那，然后地上就是很大的可能十来个那个炮弹就在那边。
所以当地其实这些东西几乎是说、很多地方都可以见到，而且还是维持着就是二次大战留下来一直到今天就是那个样子。
对，或是说市区主街有另一个叫 Asahi， 就日本那个啤
酒
Asahi
朝日
赞助的一个棒球场。那在棒球场的左后方那边有一辆是也是报废的日军的两栖登陆车。
哦，所以日军那边的这个军武
就是停在卡卡角的路边。
哇，
对，
好神奇。
不过他就地图上就 Google 地图上都没有标，就是可能你要自己如果有一些空闲的时间的话走一走，或是你稍微抓一个路上遇到的帛琉人问一下他，
路边会有惊喜这样子，
他可能就会跟你说。对啊，那其实如果像那个大岛上面的话，更是漫山遍野都是日军的遗迹，包含他们那边其实有几个山头是有产铜矿跟磷矿。那从前面提到德国统治的时候那边就有采矿，那后来到日本的时候他们有引进一些机械化的采矿，所以可能从一个丘陵就一个山头到另一个山头，它是有那种像很大的像那种机械缆车，就可以把一个一个那个就挖矿的像矿车矿缆一个一个就是吊，然后可能就是运过一个又一个山头，然后直接运到海边，然后它可以出口，可能送回日本本国这样子。
所以这些遗迹都还在。
对，不过可能都是需要比较当地人带路
，
对，而且你还需要自己的交通工具这样子。我觉得丛林里啊有可能有战壕啊，那曾经有一次是我们跟着技术团的专家，也是他对二战的遗迹蛮感兴趣的，那我们去找他，就听农场的帛琉的故宫在讲说可能就是环岛公路怎么开，然后哪边哪个路边没有人的荒野蔓草岔路进去，说什么走半个小时有一条日军壕沟，然后可能过了哪里，说还有那时候的头盔跟日军的枪，但不过我们去的时候没有找到，就只有留一堆那个 空的那个金属的弹药箱、
哦、
就散布在没有手机讯号的丛林里面、
欸、真的很神奇耶仿佛是一个从二次大战之后那个时空就有一点被冻结在那个地方
对 对,
對他没有说好像说对可能有些地方可能你现在要找二战遗迹相对不是那么容易在柏流、欸、几乎是随处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只是说可能还是要当地人带一下路、
嗯、对, 對, 對
不然比较不容易自己去探索或找到这些地方
对不过刚提的那个市区的那两个我觉得算是比较近就是游客徒步的距离
就
找得到的
从、你那个饭店出去走一下就可以看到了这样子
没错、嗯、然后再来的话如果大家可能旅游的预算再更充裕一些些的话我非常非常推荐天气好的时候搭他们有观景小飞机
嗯，
他们会在你标准航程可能大概是40-45分钟的时间往南边绕那个洛克群岛那当中有很多知名的地标比如说有一个海上很大的海石的拱门啦
嗯哼嗯
或是说你从空中俯瞰那个很多不同的大断层
是
那你就看来说、欸、海水的颜色真的不一样、
哦、
就比较深的那边是深蓝色然后另一边就是很像那种 Tiffany Blue
OK 比较浅的这个
很
蒂芬尼蓝
所以那也是我觉得非常非常推荐非常值得我自己的家人来柏流找我的时候、
哦、对对家人来的时候就是
他们又去搭
了解好口袋够深的这个听众可以考虑的那讲完旅游呢这个Leo事前有跟我说他说当地这个吃的部分也有一些蛮有趣的东西来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当地在饮食方面有什么你觉得很有特色很特别的地方
哦饮食的话我可以先提因为他受到刚提到美国啊日本或是蛮多东亚国家的工作者所以说他的饮食外食主要餐厅可能是比较偏西式那种意大利面、哦、汉堡
就像我们在美国找到那些
这种素食
是
对然后再来的话他也蛮多日式比如说那种亲子冻饭、
嗯、
然后或是炸猪排类的、
哦、
然后再来也有一些韩国餐厅啊中餐馆这些的、okay、然后还有因为像菲律宾人也不少所以有一些菲律宾的有一个叫酸汤或是叫猪杂嘛叫 Sisig
我知道对猪杂
那对不过他这些餐厅种类蛮多或是一家餐厅他可能 menu 上面有很多不同类型的菜色、
嗯、
不过大家可以降低自己的期望值
OK
因为厨师绝大部分都是菲律宾人所以你觉得、
okay.
这家是美式餐厅那家是日式餐厅怎么东西吃起来好像
都差不多
跟在台湾想象的不太一样
okay,
对即便
菲律宾口味的
即便是可能有星星的饭店它的餐点品质都不是很稳定要看说那一天是哪一位厨师做的
哦，好就是
厨师心情怎么样
这样子
对那柏流自己本身的饮食的话因为他们就是海岛嘛物资相较起来比较有限、
嗯、
那他们自己传统上有种的东西都是比较淀粉类比如说他们当地的土产的芋头、
嗯、
以品种来说我印象是几十到上百种、
欸、这么多不同种的芋头
对对对有很多芋头然后可能树薯这些的然后再来的话肉类蛋白质来源主要就是海鲜那比较特别几个、啊、就是大家游客可能会在华人开的那种海产餐厅比较猎奇的食物大概有几个一个是蝙蝠汤对不过它是果蝠那这边的话如果有一些听众有一些年纪或是曾经有听闻过有一个有趣的新闻是说就是阿扁前总统、
uh-huh.
那出访柏流的时候在国宴上他就有被招待蝙蝠汤、
oh.
就是大碗汤然后中间一整只
的
蝙蝠毛茸茸的
毛茸茸的
对对对的话我自己有吃过一次一整只有点是让游客拍照用的
oh, oh.
对那会店家会送上来啊拍照完之后他会再帮你收回去再去皮啊帮你剁开、
oh,
那其实切完之后就没什么那吃起来我觉得算腥味稍微重一点点的、uh-huh. 像鸭肉
腥味重一点的鸭肉嗯
对
那不会说那么猎奇或那么
对对对
难以下咽
对不过价钱因为就是都是华人不然台湾人啊中国人开的这种比较游客导向的餐厅、嗯、价钱真的蛮贵的
贵了解
那再来的话有两种在台湾或是世界大部分地方其实算是保育类的动物只是柏流那边它可能很充足或是他们比较没有这些意识、
嗯、
那一个叫做砗磲贝
砗磲背，
对，砗磲背如果大家去 Google 的话，全世界好像我印象是分成好像12个品种、哦、那在帛琉看得到的砗磲背种类大概有7到8种。
嗯，
那其中最大 的叫做巨砗磲，叫 Gigas、
嗯、
那它是生长就超过100年，是可以超过就是1-2公尺大，所以有的时候你在那种纪念品店你会看到明信片是可能有 一个人潜水，然后跟那个就是比他还要大的砗磲
背
合照、
哦、了解。
对，那就是帛琉人也是会去采那个砗磲背来卖、
嗯、了解。
对，那我自己吃我是觉得不是采的每一颗都那么大了，一般你在海产餐厅看到的可能是可能30-40公分大这样子的贝壳。对，那他会把它撬开来，那比较大颗的贝可能吃起来口感稍微偏软烂一点。对，我自己是觉得嗯，吃起来反正就是贝类的味道。
贝类，了解。
对，然后再来另一个的话是椰子蟹。
椰子蟹、嗯、
对，那椰子蟹的话对华人而言它评价也蛮两极，喜欢的很喜欢，不喜欢就很不喜欢。因为它就是它主要它的那个蟹膏、
嗯、
蟹黄我觉得还蛮油的，那、
哦、
我自己会觉得腥味很重很重，但有人就可能老饕他特别喜欢吃那个，
就是见仁见智。
对，不过所以嗯，以我个人的口味啦，我会觉得这些东西比较偏猎奇。
OK，
那
就是观光客可以以这个到此一游的心情去吃一下，但是可能不是一种你可以一直吃的东西，
就不是到你真的会觉得很美味的东西。
了解。
对，或是我会讲一个、啊、你如果它真的那么好吃的话，它可能早就被大家吃到不会是你觉得很特别的食物来源了。
对，如果真的那么好吃的话，当地人就天天吃了嘛，干嘛留给你吃呢，是不是？
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还是看他们自由自在的在野外生活是
最好的，
对，是比较开心的。
是。
那刚刚讲的是这些海鲜的果脯，那其他的话像芋头啊、树薯，他们也是会做成各种可能蒸煮过后的算是主食。
哦、
那大家因为可能台湾游客过去大多可能跟团，或是因为他大众运输基本上没有什么大众运输。嗯，然后所以你可能都是要潜水店或是这种带团客浮潜团的店接送，大部分时间可能都在海上。
是。
那假如你有兴趣，或许在出发前早上早一点，可能6-7点就下楼离开你的饭店在附近逛逛的话，它其实主街上会有很多杂货店，有的甚至是24小时、
欸、
那可能是孟加拉人或是菲律宾人开的，啊，我们会叫它可能孟加拉小店，就菲律宾小店，因为可能店名他也记不起来。那它里面如果通常是中午之前会有卖一些像那种小便当啊、熟食，那有的时候是可以看到那种就是他把素薯可能煮熟了，然后外面再用植物的叶子把它包裹起来，那口感有点像台湾的碱粽。
诶、
哦、对对对
OK，
就素薯的制品通常是就中午之前有卖啦，大家可能可以晃进那些看起来暗暗的小杂货店，它可能会有一些现成的熟食，你可以买来尝鲜试试看。
了解，就是素薯或者是芋头他们会去这样子吧，
对，
料理。好，我最喜欢逛这种在地小店去寻找这些有趣的料理了。好，那我们刚聊了很多关于旅行还有食物的部分，对于想要去旅行的听众来讲最实用的。不过话说回来，我还是想听听看你在当地的这你说8个月的时间嘛，
没错，
在当地生活期间有什么让你比较特别印象深刻的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其中一个故事的话是台湾的一般外科医师过去帛琉巡回的时候、
uh-huh.
那我们约了两个门诊病人，就是他不用住院，他是手术的当天就打局部麻醉，然后他从家里到医院报到，
是，
然后就打局部麻醉，开完手术他可能观察个一天就可以出院回家了、
uh-huh.
那表定啦早上第一台刀可能抓个8:30-9点等等开始开，然后那天有两个病人，那第二个病人我们就通知他说早上10点来医院报到。然后呢我们等啊等，我们第一台刀就开完了、
嗯、
那第二台刀变成11:30出现，我们跟他约10点，他11:30来报到、
okay.
那个时候他们的规定是要开刀的病人还要先去病房采 COVID 的 PCR、
嗯嗯、
等等。 病人好不容易来了，结果刀房当地的其他护理工作人员就说，因为11点半是我们的 lunch break， 我们想先吃午餐再来开。
Okay， 是。
然后好吧，那就只好等他们
吃午餐。
吃午餐。那那一天刚好就是卫生部有感恩节的餐会，是办在国家医院后面有一个凉亭，它蛮传统，就仿传统造型，我们叫 summer house， 它就是在医院的正后面，就是一个小海湾，
是
上面有一个 summer house 在那边举办。
嗯、哼，
你们想说，不然去蹭便当好了。对，结果呢，过去我们等了一个半小时，都在各种致辞啊、颁奖啊、年度最佳员工啊，然后摸彩啊、拍照。
是，
然后过了一个半小时之后呢，最后才发餐盒让大家回去吃。
OK，
对，然后主治医师就已经快爆气了，就说我那台刀如果开的话才20分钟，你11点半接刀，我们开完刀了。过去都还没开始发便当。所以他们时间观念上就比较弹性一点啦。
海岛的这个生活步调。
Island time。
Island time， 海岛时间。
你晚个半小时之内都不算迟到。
是，反正人就在那里嘛。
或者说他们可能一天当中主要就是做那一件事情。那件事情做完今天就功德圆满了。
所以就不用那么急着要赶把它完成这样子。果然哦，在海岛上面的日子呢，可能乍看之下，哎，好像对，反正吃也是吃嘛，睡也是睡，工作也是工作，但是还是有很不一样的步调哈。那我接下来想要问一个比较特别的点，就是说帛琉啊，帛琉是个共和国哈，它现在是一个共和国。那但是我们如果去查帛琉的新闻，会发现说，哎，帛琉有一位女王。那想说，哎，共和国不是应该没有君主？那新闻上却说她有一位女王，而且这位女王还真的访问过台湾。嘿，那她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她是谁？还有说，欸，在帛琉这个社会里面，女性她扮演的角色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是，这边的话可以稍微更正一下，其实不是一位，是两位。
哦，是两位吗？哦，
对对对，
所以不是一位。
对，那我们一般中文的新闻媒体翻译会叫男女王跟北女王。
哦，
然后除了女王之外，各自女王下辖的还有叫南大酋，酋长的酋。跟北大酋，
哦，
那这个女王她算是传统社会的领袖，那或甚至以帛琉语更精确的来讲的话，她其实不是一个王的概念。帛琉她传统上她是一个母系社会，所以家族当中最有可能影响力，有可能是最年长的一位妈妈，她可以决定整个家族的资源啊、财产啊、土地的分配，
是
这些的。那所以把这个观念延伸放大，那除了家族，除了部族，那有很多不同的部族，他们有一样会共同推出一位这些部族联盟当中最有影响力的妈妈的女性。对，那只是因为这个概念有一些复杂，所以中文在媒体翻译上会直接称为女王。
哦，
那有所谓南跟北，南指的就是这个最大的州科罗州。
嗯，
那北的话指的是它北边的那座大岛，大概是这样子。我们姑且就是称它为女王。
女王，
这样可能解释上比较简便一点。除了这个女王之外，它还会在这些部族里面挑出一位男性成为所谓的大酋，所谓的酋长。那这个概念蛮有趣的，有点像是台湾的代议制的政治。就是家族的资源啊或是话语权，这些都是女性，但是他会选一位男性当做他的代表，去跟其他的部族间去议事。那帛琉他虽然是目前是总统制共和国，他总共有16个州，那每一个州的酋长都还是会组成一个像是酋长的联合会议，那他们可能讨论的一些事情会就是建议给政府。
所以联合会议的成员就是由这些家族派出来的男性代表，
或说16个州，16个 state， 对
，OK，
16个州，它面积不大，但也是算延续美国吗？它每一个地方的单位都叫 state，
哦，就是像州这样子，
对对对，
哇，好神奇！
大家如果走在路上的话，也可以看，就是帛琉的车牌也是每个不同州发的，那个样子都不一样。
他们其实只有20000人口，但是还分成16个州，而且每个州还有自己车牌的那个
对样
长的样子，哇！很特别，我想也是反映出他们对这个国家齁有哪一些州、哪一些部族所组成的这样子的想法啦。
对，然后就是刚刚讲的是说比较一个社群为单位。那如果是把 把它缩小到一个家族里面来讲话，就是女性她拥有就是分配整个家族资源、土地啊、财产或者说遗产这些的权利。然后但是我觉得另一个蛮有趣的是，伯流的姓氏其实是重复性，就我不确定这能不能说成他们虽然是母系社会，但还是重视比如说不同性别之间的一个权利的平衡这样。
所以姓氏是重复，但是这个社会的权利其实是从母。
对，那包含说可能遗产的继承这些也是看说你的妈妈是隶属于哪一个部族。
哦，嗯哼，
对，那对一个家族当中可能最大最重要的庆典叫做 baby shower， 家族里面第一个小孩出生。
嗯哼，
我印象是满月的时候，类似像寿喜那样子的流程。那反倒前面我印象里好像没有特别有婚礼。
那
在那个 baby shower 当中，有点像是两个家族坐下来谈闭门会议，然后可能男方女方这边在讨论未来可能一些经济上啊，或者是一些
有意思有意思。
然后、哦、他们的那个妈妈全身上下会涂那种像各种天然的植物啊，或者是椰子油组成的，会把整个人涂得像那个十八铜人那样黄黄的。
是，
然后会在烈日底下，他们会摆一个手势，就是有点像咸蛋超人的那个姿势。
咸蛋超人吗？
对，
okay， 好，
他们会穿着传统服饰，然后全身涂着椰子油，然后维持那个姿势在烈日下可能好几个小时不能动。我觉得看起来真的是蛮辛苦的，就是
他们传统仪式的一部分。
对，所以他们就是整个家族当中最重要的其实是那个 baby shower。
baby shower 很神奇，所以就 baby shower 就等于是两家正式结亲，然后去讨论说哎，我们接下来关系是怎样的一个时间
点。对，然后像他们传统上母系为主，所以他们也有一个传统的地方叫男人会馆。依据我之前参加 tour 理解到的是说，平常的时候那个社区里面的男性、
嗯、哼，
男性成员包含小男生这些是不会住家里的。
哦，
就是整个男生是对住在那个所谓男人会馆。我觉得有点像母系社会，还是留给我们这些卑微的男性一个小空间。
Men's cave，
对，Men's talk，Men's cave，
对，差不多是那样的概念哈。哇，很有趣，就是看他们这个不同性别之间怎么样子，就是哦，哪一方有权利，但是哪一方又有他们自己的空间、
嗯、
去达到一个平衡，我觉得很有意思。接下来我们来聊聊这个帛琉的未来好了。我想每一个海岛或许它在经济未来怎么发展上面都会有一些挣扎嘛，所以我就还蛮好奇说，你觉得帛琉未来它的经济要怎么发展，还有说他们不管在社会或者是环境方面它有什么议题是它现在必须要去面对的。
比较近期看起来帛琉它的经济的发展上面还是以观光业
观光啦
为最为重，但是也是因为它有点观光过度开发吗？就是它有经历过那段期间，那所以在那边居住比较久的一些台湾人可能会讲说，那里的海洋生态是有被破坏。比如说更早时期、哦、可能是你从岸边你就可以看到真的是很缤纷的珊瑚，
你不用下水就可以看到。
对，你往海，你从就是陆地上可能马路往旁边海里面就看得到，但是我去的时候这些比较靠近海边的大多变成白化，或变成比较那种大地色系的、
哦、
这珊瑚
是变成可能你要到比较外海才能
看到。对，你可能要坐船出去。
了解。
再来的话是它的发展，它也有想要发展一些沿岸渔业，或者说它的贩售渔权，允许其他国家，比如可能日本的渔船可以到它的、嗯、的经济海域啊去捕捞这些的。那其他像如果比较公卫医疗上面的话，就像前面有提到说，大部分食物都是仰赖进口，那传统的东西就是淀粉类跟蛋白质、嗯、那所以在成年人当中 BMI 超过24、
哦、
就定义成过重，或甚至到更严重叫肥胖的比例是超过 50%。
哇，
就有很多代谢症候群的，
是因为他们食物的来源的限制。
对，那蔬菜水果其实是非常非常昂贵。
我想这是为什么我们应该有农业技术团在那边。
对，也是农业的技术团在那边一直想要协助他们当地一些小农，或者说培养他们能够比较均衡饮食的习惯这些。
所以这些是你观察到说、欸、他们未来的经济发展还有接下来可能要面临的这个议题。
是，
不过我们也看到说、欸、台湾作为一个邦交国吼，真的是提供我们的专业，然后想办法说、欸、在我们这个邦谊的基础上面，那也去提供给他们一些面对这些议题所需要的这个资源这样子吼。
然后有另一个我观察到的是，就是帛琉人在当地能从事的工作种类其实蛮有限的。
嗯，
比如说它主要经济观光业，但是其实观光业不管是气瓶潜水可能要有水潜导，那要浮潜团，那也会有领队导游、嗯、但是这些其实都是外籍工作者。 柏流人在观光业当中几乎都只有当船长开船的，这也是法规算是保障他们。
Okay.
就如果你船你出海你要营业的话，那个船长只能是柏流人当。
是，
然后再来的话可能是进入政府体系，比如说学校的老师啊、公务员啊、警察啦，
是
这些。那在第三个其实是那些零售业、超商的结账店员、上货这些的。像在观光业的部分，我有问到一些不管是台湾啊还是中国啊的领队啊、导游，他们其实会讲一件事，就是说不是他们不想要聘请柏流人担任导游，而是说他们可能也不太愿意做。那其中一次是我的潜水教练在跟我分享说，他们潜店有雇了一位柏流的也是潜水教练、潜水导游，那可能他们带完了三五天西方人的团，给了分小费，那就领了很多小费，那他柏流的导游他可能就去买酒喝得很开心，隔天就不来上班了，
不来上班，
然后电话可能打不到，那其他因为大家都是轮流轮休的，那变成说其他的员工要临时被叫出来支援。那再来的话还有我在当地接触到的蛮多柏流家庭可能只有一个人在工作。
哦，
那因为大部分柏流人如果他就有自己的土地有个房子，那很多房子后面是就有种那种芋头田啊、树薯啊，然后他们可能出海或者在岸边可以捕鱼，就是虽然说物资不充裕，但是说实在的也不至于到会被饿死的地步。
是，
那所以我会觉得蛮多，就他们观念会是比较我需要用钱的时候我再去工作再去赚钱。
哦，了解。
那有的时候如果有一些临时比较大的变故，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应对，比如说他需要转诊医疗转到台湾，那你可能就会看到路边有一家老小，他们会搬着可能 keyboard 或者是放大音乐在那边跳舞啊，或者对过往的人车就是希望能募款这样子。
募款这样，
这是一个就是我们可能外国人面向会觉得他们是不是比较多一点，比较懒散一点。但是我自己有换另一个角度会觉得说，是不是也是当地的工作就业机会蛮有限的，那让说可能比较有机会或者说他比较有企图心的，他可能去临近的去关岛或是去美国，因为柏流人他去美国相当于就直接是有绿卡他可以工作的，他可能就移民跑出去 了解，那留下来的都是相较起来比较没有机会的这样子。
了解了解。我想象柏流在过去也许他们的生活也是这样子，就是对靠海或者是靠农业吃饭，也许在过去的时代这样并不是太大的问题，但是现在活在这个年代齁，那有其他的产业在这个包括观光业在岛上发展，那是不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反而就被这个社会给边缘化了，那缺乏了一些发展的机会，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可以继续去关注还有了解的。那最后呢，作为节目的最后，我们聊了很多，我想要问的还是回到利友你自己本人齁。我想我们每次去了一个地方，特别是这种待了比较长时间的齁，我们回头来看，或许这个那边的经历呢在我们的人生中都留下来的或多或少的一些影响。好，那你其实已经离开柏流留好一段时间了嘛，现在
差不多半年了，
回到台湾那回归一个在台湾岛上的一个住院医师的这个身份。那你现在回头看，你觉得在柏流的这八个月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对我自己可以算是职涯的探路啦，就是我可能在完成专科医师训练升主治医师之后，我还是会想找找看有没有台湾长期驻外医疗团的服务机会这样子。
所以在柏流的这段时间让你其实是更想要去做以这个驻外医疗团的身份去服务我们的不管是有邦交或者是无邦交的合作国家。
是是，
你觉得是因为你看到在当地的那个环境下他们当地的医疗需求吗？还是说那边这样的环境下有什么特别让你觉得很珍惜或很想要去做些什么的东西？
对，也是看到当地的医疗需求，然后可以提说像因为刚柏流那边你有提到说我们觉得听起来好像说均衡饮食啊，你代谢症候群最根本的可能还是均衡饮食啊、运动啊，但是在那边就真的会觉得健康是非常有代价，而且不是每一个人都负担得起的。
是，你要吃比较健康的饮食，你要有比较高的收入、比较多的钱。
对，然后他们那边蔬菜水果很多可能是台湾进口空运过去的。
哇，那真的是所费不赀。
然后整个超市里面你逛起来你可以看到最最便宜的东西可能是比如说隔壁菲律宾进口的泡面罐头，
对，
那对于收入比较有限的人而言那可能是他最便宜最负担得起能果腹的食物。
对，你讲这个健康是有代价的，然后健康是昂贵的，我想在这种资源相对稀缺然后东西不容易到达的地方，我想感受应该是更加的强烈啦。好，那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利友跟我们的分享齁。那特别是听到你说经过这柏流八个月的洗礼之后，你 你更有心想要往这个海外医疗团去发展，那我们就期待接下来对你在以海外医疗团在当地派驻的医师的身份回来跟我们分享你在更多国家所观察到的人事物咯。好，那就再次谢谢 Leo 到我们节目上，也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那我们就下集见咯，拜拜
拜拜。